一个反战并且支持亚裔的组织觉得，请你去看一看他们的网页会是很好的公关。结果你看了之后发现一堆 YouTube 视频以及中国日报的文章，其中否认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实施大规模的监控。这个是周教授在跟该个账户互动之后提出的质疑。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是由美国左派反战组织粉红代码发起的倡议的运动。该个组织成立在2002年，当时致力于反伊拉克战争的抵抗运动。据他们的网站介绍，他是一个妇女领导的草根组织，致力于结束美国的战争和军国主义，支持和平和人权的倡议。纵观这个的网站，粉红代码目前总共运营13项倡议运动，包括和平总统、摆脱战争机器、揭露战争罪、反无人轰炸机、抵制沙特等等。每个项目都配有专属的网页，其中4项是配有专属的推特账号，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则是其一，并且在13项的倡议运动当中居于首位。据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专属网页所称，发起该个倡议是因为用来驱使他们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方法正在被用作为是推动一种叙事，他们是应该是害怕中国，以便美国向中国发起冷战。他号召大家采取行动，以倡导与中国实现和平，防止美中冷战甚至是核战。在一些的关注当中，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推特账号目前有300多人关注，绝大多数是粉红代码的同盟组织以及工作人员，还有以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及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自称的一批用户。此外亦都有若干旅居中国的西方人士和一些关注中国问题的记者。该个推特账号主要是发送其每星期一次的网络研讨会，转推同盟组织的网络研讨会，以及是推文或者是转推自亲中反战反美立场的各种推文。他最近几则转推之一的就是中国前外交官傅莹11月24号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中美构建合作竞争关系是可能的一文。粉红代码创办人朱迪埃文斯评论话，拜登团队好好听听这位女士的讲话吧。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紧接着是号召话，让我们是敦促贺锦丽叫停拜登团队对中国的仇恨。敦促贺锦丽帮助结束美国对中国的攻击，是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在他们的网页上发起的3项倡议行动之一。其他的2项分别是敦促媒体不要再帮特朗普散播对华仇恨言论，敦促拜登将他们的国家从核战边缘拉回来。这些行动号召大家在已事先起草好的致贺锦丽拜登和美国几家主流媒体的信里面的电子签名。截至目前为止，每封信平均大约有3000个签名。这样为何不反对所有的战争？海瑟琳州教授向他的推特账户发问，他还说反战不意味着洗白中国政府的议程，事实是若然真正是秉持反战立场，这样你们亦都应该批评中国对台湾的种种军事武装威胁。该个区推特账号随即回应说，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专注中美关系，美国对中国不断升级的攻击正在美国引起了针对华人群体的严重种族歧视，美国对中国的攻击有可能演化成为核战。回应中是并且表示欢迎周教授浏览他们专属网页以了解更多。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在他的专属网页上便是提供为何需要与中国和平相处、疫情与中国等话题相关的文献以及资源。值得注意的就是常见问题这个板块，驳斥中国在国际上最广受批评的领域，被周教授批评为是种族灭绝否认主义的内容就出现于这一处。针对维吾尔人问题到底是乜嘢一回事？这个问题网页给予了几个的资源，首先是乔组一个海外亲中华人以及中国民族主义者联合发起的认为是挑战美国对华政策攻击以及散布的错误信息的组织，针对新疆问题整理的一份报告。这个报告的导语部分指出，中国在新疆的反恐政策被政治化，是美国领导的针对中国的混合战争的又一条战线，并且表示该份的报告针对充斥于主流媒体的有关新疆自治区的错误信息提供反视角。 第二个资源是英国极左派学者罗斯尔的发言。在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的某一期的网络研讨会上面，罗斯尔反复强调，美国对维吾尔人人权状况的描述是一个大谎言，是美国为攻击中国而编造。他特别引用了美国独立新闻网站灰色地带的创办人布鲁门塔尔的报道。布鲁门塔尔在他的报道当中声称新疆地区的人权迫害状况被肆意夸大，缺乏可靠证据，并且对德国新疆议题专家、美国人权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郑国恩所做的研究进行大量的评级。美国学者前五角大楼情报分析师盖瑞特对美国之音表示，灰色地带新闻网站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布鲁门塔尔经常出现在粉红代码以及他同盟组织举办的网络研讨会上，亦都经常接受今日俄罗斯以及中国环球网电视网的采访。他发表于灰色地带的这篇驳斥新疆问题指控的报道，亦都被中国官方宣传网站中国新疆网所采用。盖瑞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首先是注意到粉红代码是在做有关中共反港宣传研究的过程当中，当时他是观察到这两者之间的协作配合。盖瑞特表示，他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了一大批挺共或者是亲共的写手的言论广泛流通，而且不局限于中共官媒的平台，西方主流媒体亦都大量引用，而好像灰色地带这一类的西方独立媒体更加是密集地发表这一类的言论和叙事，他们有时是接近一字一句地照搬，有时是换种讲法表明达相同的意思。新疆议题上面的第三个资源亦都是一次网络的研讨会，主办方是粉红代码同盟组织的拒绝生冷战。拒绝生冷战是由多家的反战同盟组织联合成立的大型倡议运动，创始成员包括粉红代码、即刻行动的制止战争、除了种族主义联盟、古巴促进和平以及人民主权运动、英国核裁军运动等19个来自南北美洲以及欧洲的左派反战组织。今年7月，拒绝新冷战因为他们的组织的一次多平台大型线上直播研讨会而登上了中国各大媒体头条。这场研讨会不单止有多位中国官方的学者参与，亦都受到中国外交部部长岳玉成的点名称赞。他在接受观察者网专访时候表示，48个国家的前政要专家学者发起任何针对中国的新冷战都违背人类的利益的全球连线会议，发表14种语言拒绝新冷战的共同声明，可以说是对美国拉帮结派分裂世界行径有力的压阻。中国官方智库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标题为是48个学者警告美国，活动惊动全球近2亿人关注的文章，称赞这个是一场全球性并且极具现实意义的直播。该院的执行院长王文是会上面的发言人之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以及是CGTN 亦都在推特上面为这场的活动造势。对此，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在他8月份的电子报上面特别点出，拒绝新冷战倡议运动最初签署人包括王文、马丁亚克、灰色地带的新闻网的马克思布鲁门塔尔以及是高志海。他还打趣评论说，是苏联成立了这些组织。看到海瑟林州教授批评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否认维吾尔人遭遇的那一条推文，受诸多中国问题专家关注的推友评论说，这个是中国统战部的又一次恶劣的运作。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冈萨雷斯表示，这个是不是中共统战部的运作，要看他们粉红代码之间有没有可见的关联，都要通过专门的调查研究才能够下结论，但是不理他的意义还是出于无知，粉红代码听上去就是在这里对中共的宣传话语的鹦鹉学舌。冈萨雷斯紧接着说，而他对新疆集中营这样的事进行否认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这个不得不令人觉得他是蓄意是给予中共洗白。盖瑞特表示，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看上去太似是拒绝新冷战的平衡倡议运动，他们对中共的同情以及辩护如出一辙。他说， 这个如果不是直接由中共统战部资助创立的话，这样至少也都绝对是受他们的背书，是统战部海外运作所造成影响的好例证。盖瑞特表示，他不觉得这个是巧合，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官方学者以及是那些惯常延伸于中国官媒为中国辩护的西方学者的参与，比如是雅克以及是罗斯尔等人。粉红代码以及是他的同盟组织大量使用的叙事话语，以及这些人发表的人民日报或者中国日报上面的观点文章几乎是一模一样。盖瑞特仲指出，中共宣传工作的核心策略之一就是将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混为一谈，刻意不作任何的区分。而粉红代码从今年7月底开始做了12期的网络研讨会，正正是加强了这个概念。他们所做的就是将西方对中共政策以及行为的批评和对中国人民的批评混为一谈。这种做法所释放的信号就是，你对中共的批评就是对中国人民的种族主义偏见。而刚巧的就是，李明章在他7月20号的电子报上面总结说，从最近中共官方这些怒气越来越重的声明来看，中共官员最担心美国所做的两件事，就是发达国家组成的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以及是美国官员特地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盖瑞特对美国之音说，让粉红代码这类西方意义的组织和中共靠近的基本要素，就是他们共有的反西方主义倾向。他说，这类的组织以及他的成员当中，不少都是有马克思主义倾向，他们当中有些是信奉列宁主义，有些是奉行托洛茨基主义，也就是更加倾向于直接参与行动，甚至是暴力行动。这类人同中共一样，对世界现状不满，并且将世界上的一切弊病归因于西方。通过联合海外华人群体亦都好，或者是这些异议组织亦都好，中国在分而治之西方社会这件事上面最有效的招数之一，就是利用西方社会当中对社会心怀不满的群体。盖瑞特分析中，这个其实就是中共的身份政治，这个当中被利用的身份就是西方国家当中对社会现状愤愤不平的整体集体。冈萨雷斯表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以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古巴、北韩以及老挝与之相比都是微不足道，所以以西方很多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一直是将中国看作为是引领马克思主义的北极星以及是试金石，哪怕是一些毫无辩护的空间可言的恶行上面，这些人仍然为中国辩护。他举例说，就好像解放之路这样的组织，至今仍然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一场大浩劫当作为是赞扬以及是追随的对象。冈萨雷斯表示，中国正在同他们进行大国竞争，所以他自然会想给予美国社会制造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只要不是太过明显。中国原本做任何事来扰乱他们的民主以及社会，对于同样盼望一场社会秩序大变革的美国社会主义来讲，他们自然追随中国的脚步。盖瑞特表示，在中共的眼中，这类海外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相似，都是负责将党的立场转送给是公众。尽管是中共不大善于直接和外国公众有效互动的宣传渗透，这些海外亲共组织正好能够扮好统战部的角色，将中共的立场以及议程传达给海外的公众。盖瑞特话，但是比这个更加令人担忧的就是，这类的运作已经不局限于国外公众，他亦都试图直接影响国外的政治程序。他还表示，中国不是他们的敌人的所倡议的那些公开信签名行动就是一个例子，直接致信给何锦丽以及是拜登，说服他们不要将中国看成为是敌人。而中国政府最不厌其烦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是美国不应该抵抗中国，而该在气候、疫情和经济政策等领域当中和中国保持伙伴关系，这样就能够避免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面对抗中国。而习近平的一带一路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暴露出中共扩散自己意识形态的野心。盖瑞特指出，几十年以来，中共一直将自己定位成为是爱好和平的党，而近几年这个话语已经变成为中共要承担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而粉红代码和他的同盟组织所构建的话语正好都是将美国看作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 开瑞特补充话，粉红代码以及佢哋嘅同盟组织固然可以持任何嘅立场同埋观点，可以自由自主咁选择支持中共嘅政策同观点。呢个系美国宪法保护嘅合理权利，但系若然能够喺呢啲嘅组织活动当中明显睇到中共官员、中共官方学者、中共官媒等参与以及系介入，咁样就唔一定系喺自主表达立场同埋观点，而可能系扮演咗外国代理人嘅角色。咁样嘅话，呢类嘅组织就应该被当作成为系外国势力干涉问题嚟看待。海瑟林州教授仲据美国之音表示，佢唔认为中国系敌人。佢话，一系就系呢啲组织喺佢哋嘅平台上边，此后否认中共对维吾尔人同其他团体嘅压迫，佢哋系会好支持佢哋喺抵抗新冷战所作出嘅努力。值得注意嘅就系，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上个星期已经对有关维吾尔人问题嘅介绍作出咗两次嘅改变。喺佢哋嘅推特账号同周教授嘅互动之前，网站对维吾尔人议题嘅描述就系，有好多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嘅宣传，比如话中共政府奴隶维吾尔人以及佢哋嘅种族灭绝等等，以下系揭穿其中一啲谣言嘅人同佢哋嘅报道。同周教授系互动之后，呢段嘅说话已经变成系，对于中国嘅维吾尔人同全球嘅穆斯林嚟讲，呢个问题系复杂同痛苦，而佢哋担心嘅就系，佢正在系被用作为系推动冷战嘅工具，而非一个需要去解决嘅人权问题。同全球好多嘅政府一样，美国对恐怖袭击嘅反应同行动亦都存在住好大嘅问题。以下就系一啲帮助你了解呢啲嘅问题嘅资源。美国之音上个星期联系到咗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倡议运动嘅工作人员西蒙斯，佢以电邮回复表示，理解周教授嘅质疑同担忧，但系仍然强调佢嘅倡议运动主要在响系中美之间创造和平。西蒙斯仲提到，佢亦都系希望佢哋能够阻止全球所有嘅人权问题，但系佢哋现时甚至系仲系无法阻止美国轰炸也门或者系谋杀佢哋自己城市街头嘅黑人。当记者追问好多人既反对中美冷战，亦都批评中国对维吾尔人嘅迫害嘅时候，就再未有收到组织嘅答复。不过喺美国之音采访之后嘅第二日，记者仲发现该个组织对维吾尔人嘅问题嘅介绍文字又加咗一句，包括中国政府在内，变成咗同包括中国政府在内嘅全球好多政府一样，美国对恐怖袭击嘅反应同行动亦都存在住好大嘅问题。不过网站对此议题嘅资料内文系则毫无变化。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华盛顿报道。